我们可以安排一个时间，好，大家来这个一起来学国标舞，哈。然后第二个呢，我会安排合唱团，哈。那个老师也答应了。那这个老师自己本身有癌症，可是他最近在这个学习。后来，其实我就在讲，他来这里带合唱团对他有帮助。那他们去年到雪梨国家歌剧院去唱歌了，今年明年了哈。今年是到雪梨，明年他们会到国家剧院来唱歌哦。各位，为了登台，你要不要参加？要，我为了登台，我也要参加。哦，他们是这种走专业路线的哦。他自己本身就是能够这个编曲哈，能够教唱，好，能够有很多的这个能力。那上次我们那个圣诞晚会，他两个妹妹都有来，他们是三姐妹。好，会唱歌，会弹琴，会编曲这些的。好，那他也是先答应了，所以呢，我明年也会安排时间哈，我们可以来组个合唱团，大家朝雪梨歌剧院前进，你们觉得怎么样？或是美国大都会，大都会是博物馆，美国什么哪一个剧场？啊，越讲越远。哎，可是早期人类，我接的会不会太奇怪了？早期人类他们通常都是在想象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具体经验到了，想象的同时也具体经验到他所想象的内容了。我们把自己恢复成早期人类，你觉得怎么样？想什么立即就是出现什么，他们中间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阻碍，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这种思想的习惯，他们在这个感觉他们要做什么，或是会发生什么，好，或是他们想要经验什么，他们只要用想象力，而且这个想象他的想法一出来，他同时就好像已经感觉到，而且好像就几乎已经就是发生了，好，是非常立即的。好，可是我们呢，这个往往啊受到我们后天的这些经验的影响，好，所以让我们慢慢失掉了这种信念能够创造实相的这种力道。在那个健康之道里面哈，他就特别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先天的就是预设了，是一直都朝向非常健康、有活力、很开心，你生命完成的方向。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后来的生命经验哈，把我们这个很多的信念哈带入到比较负面的这种想法里面，以至于阻碍了我们先天的一种能力。所以赛斯说哈，你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的一些潜能哈，其实你自己都是具备有的，你比较隐性。好，那你看到那个人表现得那么好，他只是把他的注意力焦点放在这个能力的发展。像刚刚这位同学哈，他这么会跳舞，那其实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潜力。所以当我要学跳舞的时候，我都先想象我很会跳，先想象。好，当我很想唱歌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象我的歌喉很好。好，比如说你喜欢哪一个歌星，好，那你就想象你就是他，然后你正在唱。好，当你很想要让你的身体很健康，要开始要做运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你喜欢哪一个运动员，好，他就变成你跟他的在意识上面连结的那个对象。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就是把你自己直接想成你就是他，好，然后把他想成他就是在代表你内在这种潜力的一种具体的呈现。好，他就是把你的潜能具体呈现出来了。好，那你只是还没有你个人好的选择还没有对焦在那里。好，假如你很喜欢这个比如说跳舞时候那种活力充沛，而你觉得你从来不会跳舞，而且你觉得你的身体很没有活力，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想象你就是他。好，你在动的时候你想象你就是他，然后你正在那里跳舞，然后很有活力。好，所以早期人类是他的想象跟他具体发生几乎是同时，好，同时性的，他的想象力好让他所期待的一个结果的呈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哇，你看这个感觉很棒，对不对？好，这个我自己也很开心哈，明年我们要朝向动态发展。好，这个我们台中这里太静态了，好，常都是在念书哈，然后好。那我们可能可以有这个舞蹈班哈，我们可以有合唱团，然后我请这个燕子来开生命数字，哈，既教学又做个案，我先试验过喽，好，他真的还蛮不错的，那继续学这个赛斯心法， 给大家有一点像是生命蓝图的一种怎么讲，生命蓝图的一个自我的发现嘛。我们不是每人都有生命蓝图吗？好，那你知道什么叫生命蓝图？就是你出生的那个时间吗？你出生那个时间，后来很多星象家算命的人，他是不是都要用你出生的时间来帮你找出你一个生命的轨迹，怎么样？好，你们去算命不就是希望知道这个吗？可是你看，从赛斯心法的观点讲，好，它可以说是你这一生的生命的一个大致上的蓝图。可是你这张蓝图是你选择要在那个时间诞生，所以这张蓝图也是你创造的，你想要的。好，所以你后来人生大致上的一个发展也是经过你的创造的，是你要的。好，所以你不是完全被命定，但是你在了解自己生命蓝图的时候，你多少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一个潜力、特质、专长，或是你一直走不出来的一种限制。好，那个限制，因为生命蓝图里面不可能让你样样都好，好，它一定是好，有失有得，有补就有泄，对不对？补太多了哈，不行，对不对？好，那端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观点，好，什么样的感受去看这张生命蓝图，那这个蓝图对你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好，你就不是被那张蓝图给这个限制住了，你确实能够在这张蓝图里面发现你的这个生命大致上的轨迹，然后看到你自己到底人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学习方向是什么。好，那后来我觉得这个晏婴啊，他的这个因为研究很多年了哈，我觉得一来也是大家互相帮忙嘛，好，互相帮忙，我就互相切磋啊，这也蛮好的。好，那你看还有一个课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敏君老师的戏剧课。好，戏剧课，那我说讲长远的，我们有苏玛丽剧团呢。好，假如你在这个戏剧课里面你好有兴趣，好喜欢演戏，好，你就有可能成为剧团里面的演员呢。好，那第二个，那我一直很希望来参加他的课程，包括我自己也想上，只要时间凑得上。他透过戏剧来让你自己很多隐蔽的那个部分，隐而未显的那个自己，好，隐藏的那个自己，慢慢透过戏剧的方式把你带出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自我认识、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一种课程。好，所以我也是想要大力的推荐给同学，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戏剧课程。好，那基本上啊，像我们的舞蹈课、合唱团啊，像这个燕子，好，我想帮他安排时间来做一个生命数字的这种探讨。好，那其实都是基本的一个场地费用，好，都不会收什么太高的价格。好，因为一来希望他们有舞台，二来也希望让我们的同学有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更朝向那种社团哈，什么社团？像那个像那个什么社大有没有哈？像什么像社区大学哈？还有像什么救国团有没有？不是有各式各样的课吗？好，只差这里不适合做烹饪，好，否则在这里应该来个什么蛋糕店蛋糕糕饼的什么课程，对不对？好，那将来可能也可以开那种缝缝补补的那种课程。好，以前傅妹老师来这里带过那个做拼布，啊，做这个小猫头鹰，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工作人员大家都在缝猫头鹰，大家都在学，他的技术好得不得了。好，只要将来有这个需要，也许寒暑假也可以请他来带大家做这种好玩的事情。好，后来我就觉得生活真的要很好玩，不能太严肃。好，念赛斯书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生活很好玩，好，不要为了书念不懂而苦恼。好，那因为我礼拜天在高雄上课的时候，就有同学哈一一在自我介绍，每个人讲到说，哎呀，我真的很不用功，我书买了我都没有看，我觉得实在太不用功了。我马上说，你不用有罪恶感嘛，啊，你爱看不看的没关系，你不要变成说我没有看，好像要跟老师交代，很不好意思。我学了这么久了，怎么都只有这样子？很多人会有这种心情哈。可是其实根本真的不用，哈，真的不用这样子。生活还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了一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问题。那赛斯心法是要来提供一些面对生活的一种解决之道、面对之道、安心之道。所以你不要本末倒置了哈，不要这个赛斯心法看不懂就变成一种烦恼。 而是我们生活上面啊，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些挑战，一些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以透过赛斯心法来给我们一些这种方法的提供，好，也可以教我们怎么安心，好，所以这是一个学赛斯心法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比较轻松比较开心的一种心态。好，这是我的开场白，好，现在有同学陆续的来了，那我们请新同学先自我介绍好不好？今天有新来的同学吗？哈，这么年轻的小姐，年轻的美眉这个麦克风后面那只麦克风，然后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姐来了，要不要坐椅子？好，再搬椅子。贡品是吧？看起来有点像贡品。哎，哎，你帽子要不要拿起来？轻松一点啦。对呀，你怕被人家认出来吗？不用啦，自在一点啦，啊，开心一点，来来来，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啊，包包也可以拿下来啊，哈，没有人会去抢，你可以轻松一点，嗯。好，来，我们请这位同学来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怎么会来这里？
大家好，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声音可能会怪怪的。我叫小云，大家叫我小云就可以了。其实我是第二次来上老师的课了，我很久之前有来上过老师的冥想练习。然后
那应该也有800年了，我不太记得。
然后老师的冥想练习全套我也都有。
好高兴哦，真好啊！有没有听完？
有，我很喜欢
啊！真的，你可以听得完呢，很棒哎，很难得哎，很稀少哎。
没有啦，我都把它当作睡眠工具。
嗯。所以那个内容，那个中间的过程，你有听到吗？
因为我其实常常听到一半就睡着了。
对，我刚刚就指的是这个，有没有谁都可以从头到尾听完这样？
有啦，
有时候
可以，如果要专注冥想的话，就会比较。认真一点，可是常常就很自然的就很想睡觉了。
没有错。好，
对，
然后你是嘉伦带来的同学？
不是，我之前也是一个朋友带来的。
OK，
然后后来就去听徐老师的演讲，
是，
对，然后还蛮喜欢的，然后也是家里有一些藏书这样子。
嗯，
对，然后其实很久，因为之前在本来在台中这边有接触赛斯心法，可是之后就是去桃园工作就比较少接触，因为我在台中这边比较熟。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再跑去三光巷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搬家
了，
然后我就跑来这里看一下这样子。然后就遇到了大家，谢谢大家。
哇，欢迎你哈！那你现在住到台中来了吗？还是
我现在
还是在桃园，
住在三光巷附近。
哦，真的，
北区那边。
哦，北区那里，好，离这里很近呢。
对，太原火车站那里。
哦，好，
南京东路那边。
哦 ，OK， 我晓得，好棒，好，欢迎你，
谢谢你们，
欢迎你常来。
好。
来，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放眼望去，我们的老同学哈，好，那给前面这位同学麦克风，嘉伦同学来。对，看到你很高兴啊，因为常常都，
他是刚刚进来在那里看书，然后我拉他顺便来上课。
真的，本来不知道是吧？
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凑巧。
所以你刚刚说你带新同学来，我以为他是你带来的。
哦，没有啦，就是大家一家人嘛，反正来就一起享受。
说的真好，对哦。我们还其他陌生人只是还没有认出来的家人，对不对？所以全世界都没有陌生人，只是还没有认出来的家人。
对啊，可是我刚才跟那个同学分享，才想说哈，每次 如果心情不好或是压力重的时候会想要来这里，可是出去吹了一阵风就醒过来。
醒过来是指说
就会
回到物质实相去了，
对，我就会落到物质实相。
那我知道，你就不要吹到风，把自己包好一点。啊，等到这个已经不受到风的影响的时候，再把帽子摘掉。
对啊，因为回去你就是要面对吴东明的折腰，还有小孩呀、啊嗯，什么你都会。然后明明你知道，有时候真的说真的也很讨厌赛事啊、嗯，因为你明知道这些道理，可是你做不到，你就很气馁。
嗯，
然后也觉得很心烦、
嗯、
然后遇到工作不顺你也会很心烦，
对
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学不好，好像读的不如人，就像你刚说的、
嗯、
买回去的书都没有认真看，
嗯，
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自己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心很烦很烦的时候根本就是只想躲避跟逃避这样，
嗯，
我觉得我的我唯一就是想要回家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是乱到不行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回家这样，
嗯，
嘿，这是我的分享。
乱到不行的时候才要想回家哈，你是指这里吗哈？这里才是你的家对不对？
所以我说刚刚看到他像一家人啊、
嗯、
就是来到这里就觉得大家很像一家人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是你已经乱到不行了这样子。
我觉得
要年终要来清仓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每到那个年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嗯、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在今年度我没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没有更好的进步，然后我就是一种退步、
嗯、
然后就会想说把这一年度好好的整理过，然后重新来过、嗯、这样。
对，讲得真好，
这是我今天的发言，
讲得真好。我刚才在想，即便人生这么不如意哈，都还活到年底了，啊，都还留着一条命来讲自己怎么活得那么差，有没有？来乱的啊，来乱呢？那有的时候我会回到这个真的很深切的自己存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自己的人生了，啊，因为即便人生过得这么苦，我们怎么还可以把这一年活完了？大家知道我意思？哎，有些人就中途就走啦，不是吗？而且嘉伦曾经也试图中途走人嘛，可是都走不了。你看哈，表示天将降大任。好，那我觉得啊、也许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哈，不管我们这一年如不如意，有没有完成你的目标？有没有觉得自己过得如你所愿，还是觉得自己好糟糕啊？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年纪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好，无论如何，你都看到你竟然都还活着，有没有？你竟然在这么苦的日子里面还让自己活着，好，每天要为五斗米折腰，回去要被小孩子先生乱，好，然后书又看不懂，或者是看不下去。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好烦哦！哎，可是竟然还活着，大家懂我意思吗？你还努力的在活着，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他们都还一直在努力着，有没有？而且你都还一直继续在呼吸，好，呼吸放松，你都还一直继续在呼吸着。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过程啊，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啊。那我觉得我就试着一直回到我还在呼吸我还在活着的这个感觉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即便我真的我觉得自己做得很糟糕，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可是呢你看我还是在呼吸，好，我还是会肚子饿，只要心情不好的话可能比较不会饿哈。假如我还呼吸着，就代表说一定还有什么希望在，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体会到。好，所以我会继续活着，表示我每一个细胞它其实还一直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好，我每一个细胞都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活着试试看。好，我们再继续试试看，再多活一天，好，再多活两天，让自己再多活一年。其实刚刚这位跳舞的同学，好，你看他今天透过他的跳舞一直在释放他人生的痛苦，对不对？十几年前他的孩子骑机车车祸死亡，才18岁哈、哦。 这个妈妈一直罪恶感到现在，她认为因为机车是她答应买给她孩子的，她好懊恼，她孩子还没有十八岁，还没成年，她竟然答应她把机车好买给她，以至于她后来孩子因为骑机车车祸走了，你说她要不要自责？她带着罪恶感一直带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释怀，对不对？可是你看她的每一个细胞叫她继续活下去，好，她可以这样透过她的舞蹈，透过他的跳舞，一直不断地在面对他的人生。你看容不容易啊？每一个步伐大概都很艰难，好，带着那种痛苦，对孩子的自责，好，每一个步伐都很艰难。可是哎，怎么一天又跳过一天，好，一天又跳过一天，大家懂我意思吗？哈，一场活动又一场的活动，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希望自己再找到一些希望。每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那个痛苦又来了，悲伤又来了，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不一样，我一定会有新的力量，好，我一定可以。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这样的一种不断的自我鼓励里面，一天又一天的继续活着，好，活着可能很艰难很辛苦，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活着？好，假如真的痛苦的力量大过存活的力量，这个世界的人类早都消灭了，早都不见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只要痛苦的力量是你以为的那么的大，而我们存在下去的力量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的渺小，那人怎么还会活着？我们的人类早就灭亡了，没错吧？我们会听到好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哦，我们会听到人间好多悲惨的事情哦。你看167个人，是不是那个飞机又不知道掉到哪去了？162个，你看又不知道掉到哪去了。我觉得167个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另外那5个就是伤心欲绝死掉的。也许他有一家人，全家人在飞机上，哎，全家人。那只要全家人，也许他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或者还在的话，那你看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全家人都在那个飞机上，一家7口。那假如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或是他的阿公阿妈，他要怎么活下去？好，生活里面充满了好多艰难的事情哦。我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我的困难也没什么太困难了。各位你知道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用着别人哈那种悲惨的故事哈，他自己要经历他的痛苦，可是他的悲惨竟然也鼓励了很多人继续愿意活下去，这可能他没有想到的意义。各位，这就是群体事件。好，一架飞机带走了162个人，这是叫群体事件。里面162个人还有他的人际关系网，有没有？还有他自己的很多延伸出去的人际关系网。好，所以不只是这162个人的事情，他可能会延伸到200-300个人以上的事情。好，因为可能是他最贴近的亲朋好友，你看他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都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活着，好，我们是跟很多人都产生了关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嘉伦，你在面对你人生的挑战，你刚刚的那样的分享，其实我每一次我打从心里面佩服你，因为你敢讲，很多人是不敢讲的，很多人根本不敢把自己的不堪讲出来给人家听，有没有？你会跟人家讲你自杀过几次？很多次，你看了不起吗？对不对？各位，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失败的怎么失败的那么成功？有没有？他要是一次成功了还得了，他就没有坐在这里了。还好你失败了，我们就赞美失败，失败怎么那么美好？可不可以这么说？好，失败怎么失败的这么的美好？让嘉伦还继续活着来告诉我们他有多悲惨，然后再鼓励很多人说啊，其实我也没有嘉伦这么悲惨，我们应该可以好好活着。这讲的有点残酷。
我可以再分享一点吗？那一天我们感恩忏悔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是在那里当志工帮人家化妆，然后我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觉得说什么事情我都应该担下来，然后妈妈，我跟妈妈一直有一个心结，结果在那天车上我们就大吵了，既然做完志工回去可以大吵，然后他就是又在提我3年前 生意失败的那件事情。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妈，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叫我去死也不要啊，不要我去死，不然你要我怎样？我们在车上两个人吵翻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对我妈妈讲话这样。可是我
啊，天哪，第一次啊，你怎么可以忍耐这么久啊？你怎么让你自己忍耐这么久才第一次吵架？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不可以伤害他。再过几年，他已经老了，他已经那么老了。如果人家这样伤害我，我也会觉得
你要趁他老之前赶快吵啊！越老越不敢吵。
而且我现在看到在社会上的竞争，因为我们太，我也发现一点，我自觉到我们的目的性很强，因为我们是生意人，那我们什么都讲究目的性。那你一直徐师一直说你目的性不能太强，目的性不能太强，可是我们却都是在做生意的人，然后一直在这个冲突里面，冲突里面就是反正你跟我做生意，我们就是都是有目的的，你要你的东西，我要我的钱，都是一直这样，所以就会觉得说那种冲突很痛苦，每走一步那个心就很痛。
对，来来，你再继续讲。我忍耐一下，我等一下再讲。来，你先讲。
没有，我一直觉得说，看在现在社会的竞争，然后年轻人的出来，然后担心自己年老那一天，我觉得这是自己想象。我发觉是自己想象，让自己害怕。如果我年老那一天我不能做了，然后我也走路一步一拐的，然后也丑了，那怎么办？
又丑又老又没钱又没人要，
对对对，就会
孤孤单单的一个老太婆，这怎么办？
对，然后因为新的年轻人辈出，因为我女儿就带她的同学啊，都已经18岁了，吃饭，然后还有新的工作人员，就会觉得说，
天哪，青春的活力，
对，
我的青春已经消失了，
对，然后就越害怕，越来越害怕自己什么都无能，哦，你打电脑也没有不如他们那些什么懂电脑那么多，什么都一直在退步。你就会觉得很自责，很自责。这样，
蛮好的，没一对好就对了。刚刚后来吼，看到咱家己没一对好的啦，哈。安尼哈，那你是奇怪哈，他受尽折磨，每次都还容光焕发，唔知是安怎。哎，他还做殡葬业呢。啊，可是你看伊的面色，啊，想开一点，对不对？是啊，
因为我们所接触你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看那么多的事情，无常，小孩子过世，哈，3岁就过世，或是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可是其实竟然是看到那些，那本身的接触到的东西，那还是不一样，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你还是得体会。你看那么多，你还是得体会，你跑不了，还是得体会，而且更深。你看，
所以嘉伦，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数字？那个燕子啊，我刚刚有听你宣传课程啊，哎，燕子在哪里？哦 ，OK， 他刚来了。那我刚才讲说生命蓝图嘛，对不对？那嘉伦为什么会做殡葬业？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工作？你为什么会嫁给这个人？你为什么会娶这样的老婆？你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小孩？啊，你为什么会身处在某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觉得你出不来？你真的要去思考。哎，殡葬业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特别的行业？哈，你的生命里面哈，你的蓝图为什么会选择做殡葬业？你为什么会选择殡葬业？你看，啊，你现在要好好想一想。啊，你为什么要选择殡葬业？你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些人生？哈，这个我想应该是集所有痛苦，哈，于这个工作，对不对？这个工作就是面对人生，大部分的人认为哈，大部分的人认为死亡是那么的痛苦，有没有？可是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啊，也有人认为哈，他在送他的亲人走，或是送他的什么人走，说明你心里面是满怀欢喜的，终于脱离他了，有没有可能？有吗？所以其实你是处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挑战里面。燕子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个性特质的人会选择殡葬业？假如就生命数字来看， 酒比较多的。嗯，好，来，那个嘉伦，几年几月几日生？一九几年？一九七一年几月几号？八月十二。
老年的时候，他还是迈向身心灵的部分，因为他老年有一八九的这个数字啊。
你就是要走身心灵的路线，你走对了。啊，然后他为什么会在殡葬业里面？
那殡葬业的话，另外还要看他的那个身份证第一个字母不要算。其他的字母，其他的数字把它加起来。
哦，还要包括身份证的数字哦。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的附生命线。以台湾来讲的话，
哦，从来没有听过身份证号码这么重要，汽车号码，汽车号码要不要配合生命数字啊？
嗯，目前我所研究就是西元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就是你身份证上面登记的，因为那是我们的一个 logo， 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域政府给我们登记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做身心灵的话呢，就是说三六九的部分就很多。比方说像老师就是三零三，好，老师三零三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老师第一个她非常漂亮，她是美丽的化身。
啊，你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布我的？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对不起。
没有开玩笑，你说你只可以讲到某一个程度啊。
是因为老师本身就是在他的累世里面，他灵魂转世很多次了嘛，那就跟那个圣母玛利亚他是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哈。可能有机会老师也会分享他到一个教堂的一个奇迹，他的感内心的悸动哈。因为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有这样，老师说对耶，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我在教堂我发生，哦，我看到什么什么，我感受到什么什么这样子。对，那像一般会做殡葬业的话哈，就是说他三六九比较多哈，那另外就是你看他的身份证加起来，那因为生命密码其实并不是说很单纯只看哪一个数字，因为他每一个数字代表你的生命过程。好，那我们有分你小时候还有就是你的求学时候，还有你的中年时候，还有你的晚年的这整个生命的过程。因为我觉得生命灵数来讲，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数字的变化。虽然我们刚刚看这位家人，他虽然是说他并没有很实质的像三六九的这样子出来哈，可是你看他是1971嘛，1971嘛，18、19，对啊，189就是说，因为他在殡葬业来讲，他可以游刃有余，别人看得很伤心。但是他认为说是一种祝福，是一种解脱。
你看，
因为我刚
好有生命的力量，你才能够做这种行业。
嗯，
你说普通人做这种行业，自己可能先挂了。
对，很难。
你知道我有一个老朋友了哈，很多年，他也是我们的圈圈里面的朋友，他也做殡葬业。你知道他的脸型哈，都跟嘉伦一样，就是这样圆润光亮。我就觉得，哎，我认识两个做殡葬业的，他们的样子外形都好像。好，你说假如做殡葬业都是那个苦瓜脸的，很忧郁的样子，他怎么撑得起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能量的撞击，你怎么做得到？对不对？好，我是觉得这个有趣了哈，提供给你参考。那我们不是在讲这种算命的什么什么的，而是我们在探讨我们的生命蓝图。所以为什么我说请燕子哈来这里摆摊啊，你对于自己的生命蓝图不太清楚，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帮助你了解你自己。第二个，我在建议说我们的燕子呢更深入的去从生命数字去探讨到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学习课题是什么，给大家有更多机会了解自己我们的生命的课题。好，所以我们不是就有算一个生命数字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你的流年怎么样，不是。第一个看出你的个性特质，好，第二个看出你生命的挑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会去算这个对自己 好，一个灵魂蓝图认识的一个媒介嘛。那像那个你都有在上课嘛，慧雅大家也知道吧。好，你看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命理师啊，他现在学赛斯学得这么好，他就是把这个命理看成就是一个生命蓝图，循线去找到好你的人生大致上的一个方向。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突破啊，透过这种方式给自己一点参考，也是蛮好玩的了，好，蛮好玩的。我们绝对不是那个过去算命的，告诉你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去什么做功德，有没有？啊，你是要做什么做什么呢？不是那样的一个角度，好，而是来探索我们为什么灵魂要给自己设定这一张生命蓝图。好，所以嘉伦，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有没有觉得你为什么会做殡葬业？你为什么会做殡葬业？
嗯，其实我对这方面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年底像今年特别的冷，所以丧事也很多。那其实我不单单是只有做殡葬，因为我花店有300多坪，所以我们也布置结婚的时候，所以是我们是从出生到死亡，
婚丧喜庆，
对，婚丧
生老病死全包，哎，
对，全包。
你看这种行业有几个人能做？
对，然后我有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就员工有时候在讲话，或是说那些人在讲话，他们会讲说把人的生命看成一个很不价值的东西，就是说啊年底再来一只，或是再怎么样，这种话
再来一只，哎，
对，他们会讲成这种话，而且会看成就是说死亡没有什么，感觉到死亡没有什么，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啦，可是我们当看到还是会难过啦。
是啊，所以可见你看嘉伦对生命的感觉是很有情感的，他就是因为很有情感所以才会很苦，大家了解了吗？好，你因为很有感情所以你的情绪反应就会很大，所以你就会产生那样的一些好心情。可是各位，你永远都要记得你的情绪是来自于你看事情的角度，好，你的情绪永远都是因为你认为你的想法是真的是对的，你的想法这么想是对的是真的，所以你才会产生那个情绪。假如你觉得你看到人的死亡，好，那看到家人的不舍，好，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死亡？然后你觉得死亡是灭绝，什么都没有了，哦，好可怕，你的这个看法就会带起好可怕的情绪，好伤心的情绪，好害怕分离的情绪，对不对？好，假如你看待死亡，你认为早期人类就是知道死亡是一定要发生，因为它是让你能够有新的学习机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转变。那假如你是这种想法，那么你看待死亡是因为情感上的舍不得，但是你不会真正用死亡来打击你自己的一个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好，不是消极的态度。所以你相信什么你就产生什么情绪，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的情绪的来源，像嘉伦对自己这么的自责，是来自于他认为人生应该要有所表现啊，这个表现可能就是他工作上的成就，金钱上的成就，不要让妈妈生气，不要让妈妈痛苦的成就。那只要他认为这是应该要做的，所以他产生的那个情绪是怎么来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做到，大家了解了吗？好，只要他认为人生的成就是在这些事情上的话，那他没有做到嘛，他觉得他没有做到，他当然就会产生痛苦的情绪嘛，所以他一直都在痛苦里面，因为他真正的那个信念还没有做好调整，他认为人生的成就在这些事情上。可是我刚刚跟他讲，好，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是，他即便生活好有这么多的困难，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挑战，他还整天常常都要去接触生老病死这种事情，可是他还继续活着在面对他这一天，是不是很大的成就啊？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好，你这么的痛苦，这么大的挑战，可是你还是让自己一边痛苦一边活着，有没有？一边痛苦继续学习，我带着我好痛苦的心我还是来上课，我带着我好痛苦好挫折的感觉我还是回家要煮饭给小孩吃，有没有？我还是要去上班，我要继续开花店，好，我要继续去 送一只两只的一只两只的尸体吗？一只两只啊，我还是继续在做我的工作，这是不是成就？这是不是一种成功？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瞧，你慢慢慢慢的这个感觉又深化到你的心里面，那你还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吗？你的情绪会不会开始改变呢？好，你会开始越来越懂得欣赏你自己，赞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怎么这么不容易。也许真的在实相上我们真的好痛苦，可能负债很多，好，就是很明确的压力压在身上。可是它会不会有更深刻的一个生命的意义，是我们还需要我们再去更深入的探索。所以这个问题还一直在那里，你的问题一直还存在着，表示你一定还有需要再去突破，去超越，去想通的部分。假如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表示你这个课题做到了，你了解了，它就会不存在了。好，了解了就是你不会对应这个事情还产生那么大的情绪。当你的情绪不见了，真的没有了，你表示这个难关你过了，没错吧？所以情绪就是我们活着哈最明确的一种自我了解、自我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因为情绪是真正会干扰你的东西，没错吧？坐立不安，有没有心神不宁、睡不着觉，这些都是情绪引起来的反应吗？它是很真实的，能够让你即刻感受到的一种状态。身体的疾病、心理的压力，这就是让你非常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感受到的一种状态，你跑不掉的。为什么跑不掉？为什么跑不掉？课题没想通，没想通，情绪就会在，有没有？好，只要我认为成功是我不应该负债，我应该赚很多钱的，只要成功是好，我应该是工作非常顺利，只要成功是我妈妈好喜欢我，整天都在赞美我，好，我的妈妈都不会因为我这个生意失败而感到那么大的痛苦跟压力的时候，好，那嘉伦可能今天的这些所有的情绪可能不在了，对不对？可是他会有其他的情绪，他一定有他其他人生的挑战，他们有这个挑战，一定还有其他的挑战。好，所以大部分的生命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想要只是过一个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好，都没有什么挑战的生活。大部分的灵魂不会想要这样的人生，没有挑战。好，那你也可以讲这个灵魂很蠢，好，为什么不选稍微简单一点的挑战？可是赛斯每次都说，你放心，灵魂精心的安排都在你承担的压力的能力范围里，它不会超过你的能力。好，因为它要是超过你的能力，然后你的命就决定不要了，挂了，对它也没好处，它又要重新来过，对不对？重新再写一张剧本。好，这些我们脑袋都懂了，我们的知识都知道了，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听课，你怎么让你的生活里面的确是能够去做出这样的调整？好，真的去调整它，让你的生活能够更轻松一点，好，让你的生命能够走得更有力量一点。好，那我们怎么在生活里面去做这个？那当然喽，哈，否则大家坐在这里干嘛？学赛斯，比如说继续做这种内在的心灵的一种力量的增加跟自我觉察的探索，对不对？很乖，加分，还有听嘉贞老师的冥想。好，我再一次的重申哈，你知道为什么要进入心理时间放松？就是让我们的自我脑袋放松。我们的自我脑袋就是一直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成功就是很多钱，成功就是让爸爸妈妈很欢喜，成功就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的脑袋一直在转的事情。可是当你放松下来，这个脑袋也会开始放松的时候，这个想法就没有那么的紧，懂了吗？这个时候植入新的信念，好，植入一个新的想象的人生，你就会开始慢慢转得比较快，就是这个用意。你每一天在家里面，你不见得要听我的 CD 啊，你放你喜欢的音乐，或是你喜欢什么声音都没有，你都要做这个练习。而且我再一次的强调，各位，你要开始注意睡前 快睡着的那个瞬间跟醒来的那个瞬间，你就会体会到意识在改变的那个过程，意识是怎么从另外的实相慢慢进入到醒来的实相，或者是我们要睡着的时候是怎么样从很清醒的感觉慢慢进入到一种迷迷糊糊睡着的感觉，那就是意识在变化的过程，意识在改变了。所以嘉伦，你的意识可不可以开始有很多的改变，我可以进入到这里进入到那里，好，我可以专注在我怎么钱都赚不到，怎么债都还不完，我是不是也可以进入到一种，哎，我一定很有能力哦，我是在玩游戏哦，我在玩体会好被债追着跑的那种感觉。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是不是？好，我们的脑袋，赛斯都说人生是来体会的，来游戏的，人生就是一场戏，可是我们就是好认真在演戏。为什么？我们的意识一直注意在你在舞台上的自己，快要睡着了，静心冥想是让在舞台上的那个自己的专注的意识慢慢回到观众席上来，好，让你的意识焦点回到观众席上。你也许现在舞台上你不是主要的角色，你正在准备着等一下的演出，你要非常的专注嘛，对不对？可是意识的游离就是让你可以从你的舞台上下来，看到原来我在演戏，这样的分离感，而不叫一直始终进入到那个身份感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这位妈妈，她在舞台上演戏，她18岁的孩子演出及早离开，她的儿子就觉得我只要演到差不多18岁这个年纪就好了，那我要到另外一个舞台剧，因为她很红，别的舞台也要她去，好，所以她在这个舞台跟你配合演出，我只要演到18岁，而另外一个舞台我可能要去演出，我要活到56岁。好，啊，那个舞台缺演员，因为他太红了，所以人家也要挖角，所以他就啊，对不起，我这出戏演到这里而已，我要到另外一出戏里面去。可是这个妈妈还在演出她的人生的戏，所以她很投入，她就在经历失掉儿子的痛苦，她在舞台上演出一个失掉儿子的痛苦的妈妈，然后她怎么继续活下去？可是在练习静心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下来，是让自己的意识离开那个角色，坐到观众席上。哦，我现在正在演出一个这么痛苦的妈妈啊，其实我可能在另外一个舞台，我就是演出一个国际这个非常知名的舞蹈家，我在那个舞蹈演舞蹈，可是我因为要当一个知名的舞蹈家，我没有空结婚，没空生小孩，因为生小孩身材会变形，所以他在那个舞台上演出一个这么知名的舞蹈家，他可能是单身，他没有生小孩，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他也很红，他也必须要到这个舞台上来再来演出，他这个舞台上就演出一个我在体会当妈妈经验的一个舞蹈家，他的舞蹈的潜能有没有还留着？所以你看他现在才学国标舞，他可以跳得这么好，可是他也去体会到当一个妈妈的经验，而且还体会一个失掉了孩子的一个痛苦妈妈的经验，她在舞台上演出这个戏。现在大家了解我了吗？了解我在讲了。她另外的舞台上，她是演出一个单身的非常知名的舞蹈家，全心投入舞蹈，所以没有生小孩，甚至可能没有结婚，可是她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一个有舞蹈潜能的一个妈妈的角色，然后她其中还有一个孩子提早离开，让她经验一个失去孩子痛苦妈妈的角色。好，他会不会在另外一个舞台上，他可能只生一个小孩，体会哇，跟这个孩子一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跑场子，很忙的，起码做梦的时候还跑到另外一场去帮忙演出，哎，客串，你现在也在客串呢，啊。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彼此来完成一出戏嘛。你等一下又要跑场子，你又跑到另外一出戏上赶快去演出，哎，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你在静心放松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可是你在平常我们这个脑袋在生活的时候，你是很专注的在演戏，你跑不掉的，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可是当你体会到你在跑场子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许医师老师讲说，我们来出差旅游学习考察玩耍， 这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开会，老板那骂人骂得大家气得要死，他已经跑场子跑掉了，我们还在生气，我们还在那里焦灼着。你被老板上司骂，骂完了你看上司一转身，哇，跟人家嘻嘻哈哈好开心，你还气得要死。好，你妈妈跟你吵架，你妈妈一下了车可能就忘掉了，因为她本来就很喜欢唠叨，可是你还在车子里面气得全身发抖，还气到现在。而自责也是情绪啊，自责也是一种情绪啊。好，我为什么要选择自责？好，因为我不但有一个觉得自己这个很失败的，没有赚多钱让妈妈开心的自己，同时我跟他吵了架，我很愤怒，我有我的情绪，我骂完他之后我有更深的自责，有没有？我有更深的自责，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嘛。我不应该跟妈妈吵架，妈妈年纪这么大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她？自责，所以才能够忍耐三年都没有跟她吵架。可是心里有没有很想跟她吵架？那就更了不起了，忍耐这么久到现在才吵架。对，那为什么？因为你有能力啊，他要多少你就一直给他多少。好，你后来哪有让他这样子，你后来就让他有更大的学习，更扩展，要什么拿不到什么，有没有很大的挑战？有啊，他怎么能够看他女儿只是一个样子，他看人生怎么可能只是一个状态呢？对他来讲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学习？你要让你妈妈知道她要什么没什么的经验呢、啊？以前是要什么有什么，现在人生一定要体会一种变化，要什么没什么啊。好，阿嘉伦你要不要体会一种变化？以前是你要什么我都给得了，我现在你要什么我都给不出来，你的人生要开始体验这种经验呢、啊、没有错吧。好，就像我以前一直只要求我自己要当一个很好很乖很有形象的人，我现在可以不开始学习一个要形象没形象的人，对不对？可不可以？所以今年圣诞节我有跟大家跳那个小苹果，那个苹果舞，哎，啊、哦，我开始发觉我有跳舞的细胞，我应该开始突破一点。很多人都教我说，嘉诚老师你要更三八一点。其实我很有三八的潜能的，一定有。你不要接这么快嘛，我慢慢再开发。可不可以？哇！但后来人家骂我蠢，我承认我很蠢的时候我就解脱了。他说啊，你知道你很蠢就表示你不蠢了，有没有？好，你知道你有的时候给得出来有的时候给不出来，我承认我有时候就给不出来，表示什么？你就给得出来了。哇，同理可证。来，各位，我承认我很失败，你知道你很失败表示你就很成功了。你知道你很糟糕，你接受自己很糟糕表示你就已经不糟糕了。好，你接受自己是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妈妈，好，那你接受自己，我真的没有好好照顾到我儿子，我为什么要提早买汽车给他，我接受我自己怎么那么糟糕，你就没有那么糟糕了。这句话作为新年的贺礼。好，因为我自己也在练习啊。好，我这么有形象被人家说我很蠢，你看我怎么受得了啊。后来我越想越多，我真的蛮蠢的，有些地方我真的想不通的。而且后来当一个很蠢的人好好开心哦，我以后要当二流三流的执行长。好，这是一个代名词，我可不可以当一个二流三流的妈妈？我当一个三流的女儿可不可以？好，你要不要当一个三流的这个妈妈？你只要当三流的就好，不要当一流的，当一流的很辛苦的。嘉伦可不可以当三流的妈妈？当四流的女儿，当五流的太太，层次越来越低，可不可以？可以，我们就解脱了，自在了。啊，我就跟你讲嘛，你还没有受风的能力的时候，把自己包好，等到你身体强壮，不怕风吹雨淋，再把东西拿掉嘛。年轻的时候好喜欢淋雨哦。现在怎么样？哎呦，我会秃头，赶快，有没有？可是等到你越来越信任大自然，越来越信任的时候，你再一次又把帽子拿开了，再一次把伞收起来了，享受淋雨的那种青春活力、热情洋溢，好，那种快乐的感觉，可不可以？可以，我明年的新希望就是要当三流、四流的人，对，我们就变成三流的基金会。啊， 胡搞瞎搞一塌糊涂的基金会，可不可以？现在都已经有这种走向了，啊，规定越多越做不到，越麻烦，拿砖头砸自己的脚。后来想想，天哪，我怎么想那么多的这些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七年了嘛，七年之痒了，也差不多了。基金会走到七年了，今年第七年，好有象征的意义哦。好，我们大家一起配合，当个三流的赛斯学员就好了，不要当一流的。什么 B 咖噻？我们做 C 咖，不要做 B 咖，再更低一点，程度再更差一点。可是假如你当一个 C 咖，当一个 D 咖，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在。天哪，这就是赛斯心法了。你一直要当一个 A 咖的赛斯心法的传播的人，承担着所有人类兴亡的责任，你会轻松吗？整天要用赛斯心法去传法，教这个人赛斯心法，教那个人赛斯心法，你有什么不听赛斯心法？你怎么不来学赛斯心法？你干嘛呀？你要当救世主哦，救世主让耶稣当，你看他当的有没有很辛苦，被钉到十字架上。好，不是每个人都要当救世主，可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让自己快乐，每个人都有能力让自己更好，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更对自己更慈悲一点，更好一点。哇，听起来好解脱哦，有没有好轻松好解脱哦？嘉伦，当三流的就好了，你当那种一流的压力太大了，你就是当一流的要掉下来的时候让你那么痛苦。可是这个一流二流三流是在你的脑袋里面，是你的整个物质实相的一种自我的规范，物质实相的道德标准，好，物质实相的一种所谓的成功定义，我们卡死在这种成功的定义上面了。对，小孩子会讲什么？
考大学，他会想说，啊，我们在摆烂呐，是什么？
好啊，妈妈陪你摆烂呐，我们全民一起摆烂。妈妈接受你可以摆烂，孩子，你接受自己，我可以摆烂，人生一样美好。这就是你会影响他
们。我们叫他穿，对啊，我们叫他，比如说冷了，我们叫他们穿衣服，他们说这穿衣服是不自然的。
很好啊，啊，他只要不感冒，他为什么要穿那么多衣服？你懂了吗？啊，我不是写过一个笑话，人家传给我的，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啊，你就是那个妈妈觉得你冷啊，她又不冷啊，人家穿短袖就不冷，你为什么一定要叫人家穿外套？啊，人家穿短袖也没有感冒啊，
都可以这么冷的天，
这么冷的天她不觉得冷啊。你看，
啊，还喝饮料，然后说什么衣服是不自然，我们都不自然穿衣服。
对啊，她打赤膊可以啊，她有勇气很好啊。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十八岁买摩托车，我女儿刚好要十八岁，她要叫我买摩托车，我又心里又害怕。
不是害怕，而是说我没这个多余的钱。你不就是一直在被钱追着跑，我为什么要花钱给你买摩托车？好，那祝福她，又不是每个小孩都一样啊。她的小孩子是要赶场，你的小孩子可能要到六七十岁才要赶场，那在做梦的时候有赶场了，啊，醒时的人生不见得有赶场。哎呦，亲，这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用经验，有没有？别人的经验是什么？就拿来套用到自己的生命上面。啊，你就独一无二啊，你的女儿独一无二啊，她的儿子独一无二啊，谁说经验会一样呢？啊，这个飞机失事了以后，你都再也不要坐飞机了，你千万不要坐飞机。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这就是你，我们的理性思维常常要拿人家的经验来作为自己生命的比较。好，那痛苦也是这样产生的。对不对，嘉伦？你叫我去做殡葬业，我一定做不来。好，我去做殡葬业。好，你看看任何一个人去做殡葬业，合适吗？不合适吗？所以每个人都会放在他最适合的位置嘛。很多人觉得坐立不安，表示这个位置可能不适合嘛。再试试看，再试另外一个位置试试看，了解了吗？没有人一个人说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准走，没有的，因为生命充满可能性啊，充满了选择啊，你怎么可能卡在这个位置上就一辈子不能走？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屁股老是粘在椅子上。好，有的时候脚底要常常抹油，为什么？太酸啊，这个位置不调啊，这个位置痛苦啊。好，我要当 A 咖的女儿的这个角色，哦，加痛苦，脚底抹油，筋酸。 好，演三流的就可以了，对不对？后面在喝水的这位美丽的小姐，谁说七十几岁不可以去玩去谈恋爱？去吧。对呀，哦，我这么说你也在给自己铺路啊，将来万一六七十岁之后还要谈恋爱找男朋友，为什么不行？可以呀，当然可以呀，对不对？对呀，凭我们这种姿色继续维持青春美梦，凭大家的姿色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啊，赛斯回春水多抹一点，好解脱啊，好解脱。七八十岁为什么不可以谈恋爱？还真要佩服他们的本事，七八十岁都还有情投意合的人，那真是美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年老了不可以谈恋爱？八十几岁娶二十几岁的，我跟你讲，很多人在批评这个新闻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很酸，有没有？对，所以每一个人生的经验都这么的独特，这么的美好。好，我们过去的教育就是教我们一定当 A 咖， A 咖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可是 A 咖是怎么来的？ A 咖是因为有 B 咖 C 咖 D 咖顶他，他才能够成为 A 咖啊。那 B 咖 C 咖重不重要啊？没有 B 没有 C 怎么会有 A 啊？那你就自己唱独角戏，舞台上就有主角一个人在那演戏，你会去看吗？有的时候常常都是配角会出现，有没有？以前脱线出来，大家都喜欢看脱线，谁要看那个每次都美美的那种男女主角，对不对？想到太平轮，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太平轮因为一直在炒这个电影，后来我觉得这个电影根本就是偶像剧啊，我自己觉得了。可是我最近看一部叫《触不可及》，孙雷红在，你有看吗？是大陆拍的，我就觉得比太平轮要来的深刻的多了。他也是在讲国共战争啊，然后这个跟日本打仗的那个故事，我就觉得他演的比较深刻一点，很感人，触不可及，现在都看得到，就是什么风行网什么什么什么，他是有贴出来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很感人呢，还蛮不错的。时间是虚妄的，大家休息五分钟，我要上个人群体。